哦，基督的十字架，我接你进我心，使我脱自己管辖，完全凭主而生存。
这篇信息其中的这两个点是相当特别。事实上这一系列的信息都是非常特别。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新耶路撒冷，但是我们不仅仅是要解释新耶路撒冷的意义。这一次我们所着重的是应用，就是将新耶路撒冷应用于我们个人的基督徒生活，并应用于教会生活。这里有个人的一面，我们在个人一面，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应当是小新耶路撒冷，而在团体的一面，我们的教会生活应当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1995年，李弟兄对于这个题目相当有负担，在那一年开头他有一个特会说到新耶路撒冷，然后他觉得圣徒们只是笼统的认识新耶路撒冷是不够的，所以到了感恩节他就释放了另外一系列的信息，说到新耶路撒冷的解释应用于寻求的信徒。如果你去读这一篇信息后面所引用的直视信息摘录，头一段的信息摘录就是引自那一本书《新耶路撒冷的解释应用于寻求的信徒》。在那本书的开头，李弟兄说，我的负担不是仅仅讲解关于新耶路撒冷的解释，我的负担乃是新耶路撒冷的这一切方面如何能够应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教会生活。我愿意提醒你们这一点，这也就是 Ron 弟兄在他那篇信息开头所指出的，就是说我们所着重的，我们的中心点是什么呢？也许这些内容我们相当熟悉，但是我们乃是专注于一个点，我们有一个特别着重的点，就是这应当如何应用于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以及我们的教会生活。这一篇信息有两个点，第一个大点是关于门，另外一个大点是关于街道。我们要来看这两个点如何应用于我们个人的基督徒生活，如何应用于我们的教会生活。我愿意指出，在开头我要这样指出，这两个点所着重的是什么？关于珍珠门所着重的乃是驻留于基督的死，关于金的街道着重的点乃是照着神的性情而行。我要解释这两个着重的点，当我们跟着这个纲要往前看的时候我会再有解释。但是请记得，当我们说到珍珠门的时候，我们乃是说到留在基督的死里。首先我们都相当熟悉，并且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也常常感谢主， 我们敬拜的时候也这样敬拜主，为着新耶路撒冷有珍珠门，这个门是大大敞开，使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去。这是基督救赎的一幅图画，借着他的救赎，所有蒙血洗净的人都能进入新耶路撒冷这座城，这是对的。珍珠门是表征基督的死，借着他的死，他开了门，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然而，还不只是这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按经历来说，在主观的一面，还有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需要有珍珠门的经历。作为一种的提醒，或者是重复，什么是珍珠门？我们知道珍珠是怎样产生的，是借着沙粒进到蚌里面，当沙粒留在蚌的伤处，蚌就分泌生命的汁液来包裹这沙粒，结果就产生珍珠。这是一幅美妙的图画，给我们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如何被罪人所伤，从这个伤里就有了生命供应的分泌来产生教会。就着那面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因为那完全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但是在这篇信息里，我们所专注的是另外一面，我们不仅要享受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我们自己也必须过这样一种生活，就是留在基督的死里，使我们能享受生命的分泌，能够一直享受生命的分泌。就在那面来说，你如果那样的来应用，我们可以说，你若没有这种经历，你就无法进入新耶路撒冷。你若没有留在这种经历里，我们在实行上，在经历上，就不是新耶路撒冷的一份子。我们要进入新耶路撒冷，或者我们要对新耶路撒冷有经历，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我们需要经历，需要有珍珠的经历。我们需要在基督那监禁的死里，基督的死好像监牢。我想在信息摘录里有提到这件事，李弟兄说，基督的死对我们来说就像监牢，我们要停留在里面，留在里面。这一面来说对我们是监牢，另外一面也包裹我们。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这一粒沙粒，如果你一直驻留在基督的伤处，在基督的这个伤口的地方，基督就要包围你。在这样的一种包围的里面，就有一种成分的分泌，一天过一天， 我们乃是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之中就把我们带到复活里。所以我写了几个点，第一，这是渐进的时，这是包裹的时，这是受伤的时。意思就是说，我们停留在基督里，我们乃是停留在他的伤处，乃是这一个创伤产生分泌，所以这也是一个分泌的时，这也是一种成为的时。我们留在这个时里，我们就成为珍珠。并且这样的时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一直持续进行的。我先讲另外一点，最近我去了以色列，当然去以色列的人都去游览耶稣走过的地方。我指出李弟兄的一些生命读经信息，李弟兄说，主的一生是从哪里开始？是从死开始，持续一直到他的死。他的执事开始于约旦河，他的执事是从死开始的。这里有一位神人，他的人性是无罪的，然而他需要把那个人性置于死地，他整个进食的过程都停留在那个死里。他不是到了他执事的末了才上十字架受死，他的执事乃是开始于十字架，停留在死里。这意思是说，这一位基督他是一天过一天，虽然他的人性是无罪的，他还是把那个人性摆在一边，他不凭那个人性而活，他乃是凭另一个生命而活。在李弟兄末了的日子，他非常强调神人的生活这件事，而关于神人生活最重要的经节之一就是腓立比三章十节，使我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磨成他的死。按数值说，那就是神人生活。神呼召我们过一种生活，是一直在死里，并且又是一直凭复活的生命得着加力，乃是借着对复活生活的生命的经历，还有这个复活的大能，使我们能够磨成他的石。在《神人的生活》那本书里，李弟兄做了一种对比，到底这样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呢？他说，在祷告的事上，这不是仅仅是道德的事、宗教的事，甚至不是仅仅是一个寻求的基督徒所做的事，甚至也不仅仅是一种属灵的生活，不是道德的生活，不是宗教的生活，不是寻求者的生活，甚至不是一种属灵的生活。他是说到祷告的事，但李弟兄说，这是另外一种的生活。如果我们有道德的生活，那是很好；如果我们有一种寻求主的生活，那是更好。 甚至更好的是我们有属灵的生活，但是神所要的是在个人的一面，还有在教会生活中，神所要的乃是一种不断留在死里凭着他复活的大能而有的生活。李弟兄一再的说，我还在学习，我还在操练，我还在寻求主的恩典，使我能够过这样的生活。今天在主的恢复里，对于我们个人，或者是我们这些带头的弟兄，或者是为着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确需要把这个摆在我们前面。我们的生活应当是持续不断的凭着他复活的大能磨成他的死。这是我开头的话。说过这样之后，我们再来读这个纲要，对你们就会很清楚了。好，我们一起读第一大节，然后我们再读一二三中点，然后再详细来看第四中点。第一大点，新耶路撒冷的十二个门是十二个珍珠。第一中点，珍珠产自死水中的蚌，蚌被沙粒所伤，就分泌生命的汁液包裹沙粒，使其成为宝贵的珍珠。二，这描绘出基督这永活者进入死水，为我们所伤，并分泌他的生命包裹我们，使我们成为宝贵的珍珠，好被建造成为神永远的彰显。三，圣城的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表征借着那胜过死亡并分泌生命的基督而得的重生，乃是城的入口。所以这表征重生，但是重生不仅仅是一个起初的过程，说出一种起初的进入，重生也包含一种持续不断的进入，并且是持续不断的有份于新耶路撒冷。这就是我们在这篇信息里面所要说的。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终点，沙粒如何留在蚌内里的伤处。我们也需要留在基督的死里，他的死是我们的住处，我们的居所，我们的家，我们的安息，和我们唯一蒙保护的地方。不要试图离开，要留在这里。这是你的家，这是你的基地，这是我们该有生活的地方，这甚至是我们蒙保护的地方。我们一旦在个人的基督徒生活，我们跟妻子跟孩子说话的时候，或者在教会生活中，在配搭的聚会里，我们若是离开了这个就不行。你要知道弟兄们，我们的家乃是死。每一次你去参加一个配搭聚会，请记得你要停留在死里，从头到末了，从第一分钟到末了一分钟，你乃是停留在死里。请记住，耶稣在他的整个执事里，不管他是在做什么，或是在行神迹，在医病，他一直停留在死里。 他是活着而死，他活是为了死，他是死而活。等一下我们还会来看这一点，他的死事实上是凭着他复活的大能。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说到，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被致死的时候，就这一面来说，他在肉体里被致死，但是另一面，同时当他在那里死的时候，复活的生命就在那里发动。所以复活并不是第三天才开始的，复活乃是从第一天就开始的。当时在那里运行，复活的生命就在那里运行。当你在侍奉配搭聚会里，主说不要说了，叫你停止，你若留在那个死里，事实上你就经历复活生命在你里面发动。我这样举例是给你们看见，你对妻子说话也是这样，作为弟兄作为头，你要跟你的妻子说话，你要受提醒，我们应当留在死里，我们不应当从我们自己说话，即使你所说的完全是对的，完全合法的，你还是要把这个摆在一边。当你留在他的死里，生命就产生了，生命就流出，生命就包裹你，生命就包围你，你就经历他复活的大能，这是借着磨成他的死。这不是个道理，这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一天过一天。基督徒的生活，教会生活，不是一种宗教生活，甚至不是一种属灵的生活，不是叫你做个属灵的人，乃是你要一天过一天这样的操练，这样的经历，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而同时我们又磨成他的死。你知道当沙粒留在棒里面，没有外在的光，它就被关锁在里面。当它被关锁在里面，它就享受那个分泌，这是很宁静的复活的生命，甚至你不察觉就很宁静的在那里包围着你，在那里改变了你，变化了你，这个就是我们必须经过的过程，这个也就是那个入口，那个对新耶路撒冷起初的有份的内在意义。所以这里有五件事，主的死对我们应当是甜美的，他是做我们的住处，第二做我们的居所，第三做我们的家。你的家在哪里啊？你的地址是什么呢？应当就是基督的死。在旧约，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没有，他们过红海没有过这个约旦河，他们祭司要抬着约柜，直到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过了。尼弟兄说，尼弟兄说，这个就是得胜者的生活， 就是一直留在死里，使你成为那个先锋，成为那个开拓者，你能够先经历神的众儿女所该经历的。第一小点，只要我们驻留在基督的死里，我们就绝不会发脾气。在基督的死里，我们能够胜过罪，胜过脾气，胜过世界，胜过撒旦。哦，弟兄们，我们何等需要这一个。在教会生活中带头是很好的，但是这样在教会生活中带头不会使我们成为不一样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照着天然的人生活的人，我们只是在这里背负教会的责任，并不会改变我们的构成。我们所需要的乃是从一个范围迁移到另一个范围里，我们要进到这另一个范围，就是基督的死成为我们永久的所在，我们永久的家。我们在个人的生活，我们的侍奉生活，我们就是生活在这里。这就是我们在基督身上所看见的榜样。在以弗所四章说到我们要学基督，你如果去读生命读经，你就会看见学基督意思就是磨成他的死。基督乃是榜样，我们是跟随那个榜样，就是死而复活的榜样，这个就是学基督。二小点，沙粒若离开棒的桑树，就没有地位享受棒生命之意的分泌。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因着基督分泌的能力被监禁在他的死里，这种分泌乃是他复活生命的运行。不久以前我读到新圣多夫写的一首诗歌，你们如果有些人研读过，你就会发现在他的说话里面很强的一个点是说到住在基督的死里，留在基督的桑处。我读几节他写的诗歌，说到这个为我受伤的神的羔羊，用你的血洁净我，使我留在你的桑处。是我很喜欢这个词，要一直留在他的桑处。这不是道理，这乃是我们每天该有的经历。我们要驻留在基督的桑处。他写的另外一节诗歌说，何等的蒙福，那些驻留在你流血的桑处，从这里就有生命的流出，他们能够凭你而行，活在你的里面。 在他流血的伤处在那里停留。当你留在死里，生命和能力你就能够支取。第三小点，只要我们留在他的伤处，留于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的生命就起反应，这反应就是他复活生命的分泌。他复活的分泌乃是在赐生命的灵里，那灵就是他复活的实际。我们说到赐生命的灵，我们乃是留在基督的死里，赐生命的灵才以复活的原则运行。第四小点，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我们所造成的创伤，就是他的死，成了我们的煎熬。不得了，我们造成了一个创伤，而那个成了我们的煎熬。弟兄们，我们若有什么渴慕，但愿我们渴慕这样被监禁，但愿我们渴慕一生都是这样被监禁，一生都是这样。我们常说尼弟兄被监禁20年，就在某一面说我们都有机会被监禁，我们可以被监禁在基督的死里。我们若留在主的死里，并享受他分泌生命的复活，就更多进入并成为新耶路撒冷。是的，我们重生的时候就进入这座城，凡重生的都能够进入，但是这里有一个进一步的进入，更多的进入，进一步的成为。弟兄们，在实际上，在实行上，在我们的经历上，我们是否在新耶路撒冷里呢？问题就在这里。好，我们往前到第五终点，珍珠表征基督救赎并分赐的死，以及他分赐生命的复活，这两方面分泌的结果，这二者总是并行的，这二者从来不分开。从死产生生命，活而死，死而活。第一小点，这两种分泌分赐需要寻求的信徒凭基督复活的大能，每天主观的经历基督的死，使他们磨成基督的死。也需要他们凭耶稣基督之灵复活的实际全备的供应，每天主观的经历基督的复活，使他们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我做一点的解释或结论，这里包括两件事，就是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但是这里说到基督的死是主观的，这里说到基督的复活也是主观的，这两者都要应用于我们每日的经历。我们需要每天甚至 每时每刻经历他的死，也经历他的复活，是主观的来经历。在这两点，说到那个主题，那个凭借，也说到那个结果。第一个主题是基督的死，第一个凭借是基督复活的大能，而第一个结果乃是磨成基督的死。第二个主题是每天经历基督的复活，而那个凭借是那灵全备的供应，而那个结果是磨成神长子的形象。这帮助我们解释这一点，但请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经历，这必须是每天的经历。当我们过教会生活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第一阶段经历基督的死，然后盼望有一天我脱离这个死，我就在复活里，不是那样。我们乃是一直在死里，但是当我们在死里，就像主耶稣一样，当我们在死里，就在同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复活。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也是这样，当我们留在基督的死里，这样我们也同时经历基督的复活。我们乃是磨成他的死，是借着他复活的大能磨成他的死。第二小点，我们唯有凭基督复活的大能才能经历他的死。我们凭基督复活的大能就有能力和力量，把我们可怜的己留在十字架上。在马太十六章启示基督，也启示教会，但那里也启示死与复活作为主所要经过的路程。在马可福音说，那是主第一次启示他所要经过的道路，就是在复活里经过时，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所以那个真正的启示，真正的意象，马太十六章真正的意象，不是仅仅关于基督是神的儿子以及关于教会的意象，这里还有一个大的启示，就是基督所要经过的过程，并且也是他要带他的门徒一同经过的过程，那个就是这里的大启示，乃是在那个启示里，基督发出呼召，呼召他历代的门徒，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而背起十字架是连于否认己，就是放弃你自己的意见，那就是主对我们的护照，弟兄们。 若有人要跟从我，若有人要做我的门徒，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第三小点，基督的死唯有借着基督的复活才能给我们经历，而基督的复活唯有凭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才能对我们成为真实的。第四小点，唯有借着祷告，我们才能在我们灵里不断地摸着基督这次生命的灵，而留在十字架上，这灵就是他复活的实际。盼望这一点对我们众人都非常清楚，基督徒生活与教会生活乃在于停留主观的在经历上一直的停留在死里。是的，今天要我们在肉身上被监禁是很难的，但是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有许多这样监禁的应用，就是要把我们天然的人摆在一边。也许你天然的人是个好人，是个宗教的人，是个有道德的人，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有恩赐的人，是一个会争辩的人，但那一切都必须摆在一边。我们常说我们进入教会生活要进入这个探测金属的器具，就是要看看有些东西是不能带进来的。什么不能带进来呢？就是你的籍、你的构成，甚至是这些好的东西都要摆在一边，不能带到教会生活里。如果我不是过这样的生活，我就不是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好，我们来看下一点，那是一个例证，给我们看见如何留在基督的死里。这里是引用雅歌第二章第十四节，那里说到佳偶要留在磐石穴中，留在陡岩的隐秘处。这是一幅非常生动的图画，说到一只鸽子，那你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那个当然是描述基督的在哥哥他的死。我把这段圣经念给你们听，雅歌二章从八节开始一直到十五节。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串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母鹿。那当然是指着基督在他的复活里，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探视。那是说到我们被监禁在我们的籍里面。然后第十节，我良人回应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当你在籍里，你总是下沉的，但是你有基督的意象，你的专注力就脱离你自己来专注于基督，这个时候你就脱离你的下沉，你就能够起来。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十一到十三节说到在复活里的情形， 因为冬天已过，雨水也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家，哦，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所以在第十节还有第十三节的末了都有这样的话，重复这样的话，起来，我的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在这两句重复的话中间有这七件事的描述，第一，冬天已过，不再是沉寂了，第二，雨水也止住过去了，试炼过去了，第三，百花开放，第四，百鸟鸣叫，第五，斑鸠的声音听见了，第六，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第七，葡萄树开花放香。那是什么呢？那是复活的一幅图画。当我们在复活的光景里，冬天就过去了，雨水也止住了，百花开放，百鸟鸣叫，斑鸠的声音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乃是当我们响应那个呼召，就是我的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当我们响应那个呼召，才有这样复活的情形。好，我们来看十四节，我的鸽子啊，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让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甘甜，你的面貌秀美。十五节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园正在开花。所以这段圣经乃是说到一个人如何被关锁在他自己追求成这个完全的经历里，他就被包缠在籍里面，而那个解毒剂要脱离这个籍，乃是借着基督的死，但是他必须先经历基督的复活。基督的死是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这个是在第十四节，但是在十四节以前，先有八到十三节，那是说到复活如何拯救加偶脱离他那种自我追求的监禁的里面，他只是凭自己渴望得完全。所以这个乃是为着寻求的信徒，许多时候我们落到一种的光景里，就是太过度的被己霸占了。在这里，己不是那个有罪的有野心的己，乃是寻求属灵的己。这里的己乃是寻求属灵的完全。他因着追求属灵的进展，就变得对自己太有感觉了。当他在那里有属灵的追求的时候，他就滞留于他的己的里面，他一直注意他的自己，第一对自己的感觉，第二注意自己，第三夸耀自己，第四高举自己，第五荣耀自己，这 五个点是我读知识的信息所得着的。当我们对于我们属灵的进展太有自己的感觉，当我们太注意自己的时候，在属灵的追求上太注意自己，或者我们夸耀自己属灵的成就，或者我们一直这个高举和夸耀自己的属灵的造诣，结果我们就滞留在这里，我们就被关锁在墙壁里面，而主是在外面。所以我们需要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就是基督作为复活者，他像羚羊也像小母鹿，是串山越岭而来，他是在我们的己之外。所以弟兄们，但愿我们从我们的己转开，不要对自己有感觉，自己的寻求，自己的追求，高举自己，甚至仅仅是为着追求属灵，或者是追求完全。在第一部分说到进入内室，在那里享受主。你知道，今天早晨我和一位弟兄一同祷告，那位弟兄已经很久没有聚会了。我们今天早上是用这段话来祷告，他说弟兄啊，我在集里太久了，我们许多时候有太多的时间留在集里，甚至在追求属灵也是那样，我们需要脱离那一个。只要我们留在那样的情形里，我们就滞留不前。唯有当我们凭着基督复活的大能蒙拯救脱离己，我们才留在磐石穴中，留在陡岩的隐秘处。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追求个人的属灵，基督徒生活乃是留在基督的死里，要一直经历约旦河，永远不要忘记，当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乃是这样的，把我们的旧人了结了，而我们穿上的新人，这不是一次而永远的经历，这必须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的经历。关于这一段圣经，我还要提另外一个点，就是十五节，擒拿狐狸，为我们要给我们擒拿狐狸。这些狐狸是什么呢？这些小狐狸，你去读注解，那是毁坏我们属灵的经历，就是我们的乖僻，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内顾自己。我们说要捆绑要擒拿狐狸，我们想那是要捆绑撒旦，但事实上这里的小狐狸不是魔鬼，这里是我的乖僻，那个就是小狐狸，我的内顾自己，这个就是小狐狸，还有我的习惯，那也是小狐狸。我们要把这些小狐狸都赶出去，因为我们的乖僻，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内顾自己，会毁坏葡萄园，会毁坏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好， 现在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纲要，第六终点，雅各描绘基督要他的寻求者驻留于十字架，就是驻留在他的死里，持续不断的驻留于钉十字架的光景中。第一小点，驻留于十字架的死是件难事，如同走崎岖的路进到磐石穴中和山上高山上陡岩的隐秘处。二，基督为要使他的家偶得着加力并鼓励，使他起来离开他内顾自己的下层光景，就给他看见基督复活的大能而加他能力。基督也借着他复活的繁茂丰富来鼓励他。我刚才提的从八到十三节的这七件事，第三小点，我们这些爱基督的人乃是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不是借着我们天然的生命定义否认己而背起十字架，马太十六章二十四节。四小点，我们也是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使我们能借着与他的十字架成为一，磨成基督的死，腓立比三章十节。五小点，复活的实际乃是那士灵的基督，就是终极完成的灵，住在我们灵里，并与我们重生的灵调和。我们乃是在这样调和的灵里有份于并经历基督的复活。所以复活就是串山月灵梁这个羚羊小母鹿都是在调和的灵里来经历的。这复活使我们能与十字架是一，得释放脱离己，并被变化成为神新造中的新人，以成就神的经纶，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当李弟兄释放关于新耶路撒冷内在意义的解释应用于寻求的信徒，当他释放那些信息的时候，他乃是有负担释放雅歌 的信息。1995年感恩节特会，他释放了新耶路撒冷的解释，而1995年的夏季和冬季训练都是说到雅歌。那一年夏季训练是雅歌生命读经，冬季训练是雅歌结晶读经。我很高兴在上一篇信息里 Ron 弟兄指出，雅歌乃是一个进展的过程，至终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主在这个家偶里面的工作，最终就是要产生新耶路撒冷。好，我们讲完珍珠门，现在我们往前来看金的街道。我说过了，关于街道非常着重的点，乃是指照着神的性情而行。我要着重性情这个词，行走在金的街道上，就是行走在神的里面。但是这里所着重的不仅是在神的生命中行事为人，更是在神的性情里行事为人。在新耶路撒冷有街道，新耶路撒冷的街道是金的，在街道当中有河，这河表征神圣的生命，而街道表征神圣的街道，生命，神圣的生命供应我们神圣的性情。 乃是我们在其上生行事的，我们乃是借着神圣生命的供应，凭神圣的性情而行。这是一幅非常美妙的图画，我们会有一些发表来加强这一点。但是我们读纲要之前，我们来看看应用。你只是照着神的生命而行吗？那是好，但不仅那样，我们还要照着神的性情而行。我给你们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到百货公司去，你找到一些东西是有罪的，你不愿意买，因为那灵在你里面做工，你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所以你弃绝那个，那就是照着神圣的生命而行。但是你在神圣生命里往前，神的神圣性情构成在你的里面，不是那灵制止你做一件事，乃是你里面的性情禁止你做，那成了你的性情，成了你的倾向。我只是用这个做例子来给你看见，按照神的生命而行与按照神的性情而行有什么不一样。在这里我们有两段话，一个是以弗所第四章说到我们日常的行事为人，还有彼得后书第一章，那是说到神圣性情的发展。在这两段话里面都说到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是什么，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必须是照着他的性情。好，我们可以来看纲要的点。第二大点，圣城的街道如同城的本身是纯金的，金象征神圣的性情，照着他的性情而行。第一重点，金表征神的神圣性情，这城是纯金的，表征新耶路撒冷完全是出于神的神圣性情，并且是以神的神圣性情为其元素。第二重点，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生命水的河，在纯金的曾经城内街道当中流着，表征神圣的生命在神圣的性情里涌流，神圣的生命在神圣的性情里涌流。神圣的性情乃是神属民日常生活的唯一道路。第一小点，哪里有神圣生命的涌流，那里就有神圣的性情做圣别的道路，给神的子民凭以神事。哪里有神圣性情的圣别道路，那里就有神圣生命的涌流。二小点，神圣的生命和做圣别道路之神圣的性情总是并行的，所以神生命水的河是顺着这神圣的道路便于应用的。我们是借着行在这生命的道路中而享受这河。在以下几点，我们要来看以弗所第四章。我要先向你们说一点关于以弗所四章。以弗所四章，我是说到四章的后半，不是前面十六节，那是前面一段是关于基督身体的建造，而四章后段从十七节开始呢，是说到我们日常的行事。我要告诉你们这个日常的行事如何照着神的性情。但是在二章二节那里说到我们那时， 当我们还是不信者的时候，我们乃是照着这世界的世代而行。所以这里是说到一种的行事为人。行事为人，随着这世代的世界的世代，随着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那现今在悖逆之子里面运行之灵的首领。所以这不仅是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更是我们的性情出了问题。因为我们按我们的性情，我们是可怒的儿女。到了第四章，从十七节开始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然后这里描述外邦人怎么样行事为人，是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与神的圣命隔绝。你们并不是这样学了基督。我先前说过，这样学基督乃是在他的死里并在他的复活里与他是一。然后接下来说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乃是连于从前的生活样式，而穿上新人乃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你去读注解，义是外在的显明，而圣是内里的性质。也许你们跟不上我了，我的要点乃是穿上信人，就是穿上神的性情。在这里旧人有旧性情，这个旧性情是使我们成为可怒的儿女。但是当我们进一步往前的时候，说到这样的行事为人，就说到我们是光的儿女，是爱的儿女。那是以弗所第五章，这意思是说我们行事为人要照着另外一个性情，就是神儿女的性情，就是光的儿女，是爱的儿女。所以这一种行事为人乃是照着一个新的性情，这个性情就是神的性情，而这个性情在不同的事上显明出来。例如不撒谎，不行在心思的虚妄里，要在义和圣里。这一切都是照着神的性情而行。我们犯罪我们不犯罪不是因为那灵提醒我们不要犯罪，乃是因为我们是光的儿女，我们有神的性情，就是光。我们能够彼此担救，能够彼此相爱，不是因着我们的道德，乃是因着我们有神的性情。那个性情就是爱，我们乃是爱的儿女，我们乃是蒙爱的儿女，我们要在爱里行事为人，正如基督爱我们。所以这一种的行事为人乃是照着神的性情。好，讲过这个之后，我可以读一点纲要里面的点。第三重点，神的性情就是神的所事。神是灵，神是爱，神是光。灵是指神身位的性质， 爱是指神素质的性质，而光是指神彰显的性质。所以光爱灵是指神的性情，我们要在这些事里行，就是我们在神的性情里行。所以以弗所四章五章这一大段乃是说到我们是光的儿女，爱的儿女，我们不要像外邦人那样愚昧行事，我们乃是要在灵里被充满，所以我们要在光里，在爱里，在灵里行。这意思也就是我们按照神的性情而行。当我们有份于神圣的性情，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彼得后书，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就是享受神是爱，神是灵，是爱，是光。二，我们若在早晨花充分的时间与主同在，就会觉得自己在享受主是灵，并且我们会成为一个爱的人。不仅如此，无论我们说什么都是光，无论我们做什么都透明如水晶。所以基督徒生活不是仅仅有道德良善，做一个良善的丈夫或妻子，不要发脾气，不要因为发脾气而责骂儿女。我们乃是光的儿女，爱的儿女，乃是在灵里被充满的人。换句话说，生活和行事都是照着神的性情。一天过一天，弟兄们，我们乃是在这金的街道上前行。当我们往上去，向着宝座往上而去，水是从上而下的，在那里涌流来供应我们。当我们得着供应，我们就有能力得着加力，更往上面去。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这个个人的一面，这也应当是我们的教会生活。第四重点，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是分不开的。神圣的性情是神圣生命的本质，并且在神圣生命里面。第五重点，我们既是神的儿女，就是神人，从神而生，拥有神的生命和性情，属于神的种类。当我们还是外邦人、不信者的时候，我们乃是可怒的儿女，我们没有神的生命或性情。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光的儿女，爱的儿女，我们有神圣的灵在我们的灵里，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种类，使我们在神里面行事为人。好，末了一段是彼得后书第一章，这是非常美妙的一段。在这篇信息里，是连于行在金的街道上，那意思就是照着神的性情而行。而彼得后书第一章这一段说，在三节四节说到两件事。首先说到我们得着神圣能力的赐给，这包含了一切与生命和金钱有关的事。这个神圣的能力，这个神能乃是那个做种子的能力。当我们接受神圣生命的时候，这就赐给我们。所以你可以说这一节是说到神圣的生命，下一节就说见这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我们就得有份于神的性情。所以第三节有神圣的生命，第四节有神圣的性情。 借此我们就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继续说到这神圣性情的发展是有八个阶段，从性到美德，从美德到知识，从知识到节制，从节制到忍耐，从忍耐到敬虔，从敬虔到弟兄相爱，从弟兄相爱到爱，一共有八个阶段。这八个阶段乃是神圣性情在我们里面的发展。你可以说，当你行在新耶路撒冷里，你就从一个阶段走到另外一个阶段，这就是神的性情在你里面的发展。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性情，第一是已经存在的，但需要更充盈，所以你们若有这几样，但是这几样要还要在你里面满意，然后这就要将你们构成非显然不结果子的。当我们在金的街道上照着神的性情而行，我们就能够在神的性情上不断增多，在信、在美德、在知识、在节制、在忍耐，还有在敬虔上，还有在弟兄相爱上，还有末了在爱上。这个末了的爱是指着神的性情，因为爱就是神的性情。换句话说，我们乃是完全行走在金的街道上。我可以念给你们听几个注解。第三节，关于神能的第一个注解给我们看的这个次第三，这个是神圣生命的能力，但这个生命是使我们有能力的生命。注解说这个美德就是这个生命的力量，不是仅仅一种道德的成功。在彼得后书的这样的美德乃是神圣生命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在这个神圣的性情里长大并且满意。第五节有这样的一个注解，我们里面的这个神圣的性情乃是一个大能的神圣性情，并不是静态的，并不是在你里面不会改变的，乃是一个大能的神圣性情。第五节注意，它的加力乃是借着神圣生命而得加力，而这个显出就是这个生命的能力，也就是这个美德。所以这段圣经是说到什么呢？乃是说到在金的街道上，在新耶路撒冷里行走，我们接受了神圣的生命，我们成为神圣性情的有份者。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我们要供应，我们 在这个神圣的性情上要供应，首先性，然后是美德，然后是知识，然后是所有其他的项目，直到我们不仅是存在，我们更是不断增多，我们就被构成，使我们能够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与进入国度的范围。我知道按照这一段圣经，这个国应当是指千年国，但是新耶路撒冷是个国，你要进入这样的一个范围，要丰富充足的进入，你就要照着这个神圣的性情而行，直到这个性情在借着神圣生命的加力，使你有能力，使你能够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以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想这是非常美妙。好，我们现在可以来读纲要的这一段第六终点。神圣性情的有份者，就是享受神圣性情而有份于神圣性情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是说到性情，我们享受神圣的性情，我们有份于神圣的性情。一小点，有份于神的性情就是享受神的所事，有份于神的性情就是有份于神所事的丰富元素和构成成分。二小点，我们若要成为神圣性情的有份者，就需要凭神圣的生命而活。所以这里有生命与性情的连接，我们需要里面有那个生命，这最终会使我们能够活出并照着神圣的性情而活。第七重点，我们借着神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得享神的性情，就是这里所列的这些境界。从马太二十八章二十节、约翰六章五十七节等等，一直到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以弗所三章二十节，这些都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换句话说，这些就是神的话。第八重点，有份于神的性情有个条件，就是我们要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需要活在逃离和有份、有份和逃离的循环里。这是有份和逃离、逃离和有份的循环，这是一个循环，就是脱去旧的性情，穿上新的性情。九，我们若享受神并有份于他所事的丰富，就被神的性情所构成，不仅是在生命里得着供应，更是在性情上被构成。我们被神的性情所构成，而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与神一事一样，并在我们一切的所事和所做上彰显他。至终全座城是金的意思，就是整座城都是神。当我们在神里面行，在神的性情里面行，我们就成为神，但只是在生命和性情上，而不是在他的神格上。第十重点，当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我们要有份于他的性情，享受神一切所事时，神性情的丰富就要完满的发展。这里说到这些的美德、恒忍等等， 不要这样算。我们在配搭里，弟兄们的配搭里有一件难困难的事，就是自制，要节制。我们很容易在那里爆发，爆发什么呢？我们的脾气呢，或者是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感觉，你的情感，我们很可能在那里爆发出来，所以我们需要有节制。我们要在这金的街道上行，街道上行走，是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构成到一个地步，成了我们的性情，使我们能够有节制。不在于我们做什么，乃在于我们的所事，我们乃是成为这样的人，是有节制的这个性情。我想在主恢复里的众召会要蒙拯救，脱离许许多多的难处，只要弟兄们都操练照着神的性情而行，并且接受这篇信息的这些的要点记在心上。李弟兄在世的时候，很多圣徒来找李弟兄，把难处带到李弟兄跟前。当人能够解决的问题，他们不会去找李弟兄。所有要去找李弟兄的难处，都是无法解决的难处。如果他们解不开，李弟兄说，你们解不开，我也解不开。所以不是在于问题的答案，乃是在于我们如何行。弟兄们，我们都要操练自己在纯净的街道上行走。感谢主，当我们在这金街道上行走的时候，不要忘记有那道河在街道当中不断的涌流，不断的涌流。所以是双向的街道，生命是从上涌流下来来供应我们，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往上行，直到我们进入国度，就是达到神的宝座。这岂不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吗？但愿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在我们全部的教会生活，在所有的地方，我们的教会生活都会是这样的一个显现。但愿主祝福我们。好，我们能不能两两祷告？